好，那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好，那我们就来看在这一段话里面什么叫做蒙召。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蒙召，那什么叫做相称。那我们常常听到神的呼召，神的呼召来做某一件特殊的事工。那这里保罗所讲的这个蒙召，他指的不是那一个神特别有对你有什么呼召来做什么。这里保罗要讲的这个蒙召，就是在以弗所书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里面一直在讲的。他讲的所谓的蒙召，就是我们蒙神的拣选，蒙神的救赎，我们得的新生命，有了神儿女的名分的那个蒙召。那也就是说我们得救的这个蒙召啊，我们讲的。所以在这里要讲的，我们得救的人，我们成为神儿女的人，我们是王子，我们是公主的身份啊，是万王之王，我们是王子的身份。我们这个有这个身份之后，我们的行为应该是怎么样，这里在讲的。所以这里讲到的相称，就是怎么样恰当，你有这个身份你应该怎么样表现啊，这个在强调在这里。所以所谓的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如果讲的更直接一点，那也就是说神的恩典要借着你我在生活在行事上能够表明出来，让别人能够看得出，哎，他就是王子，他就是公主，是神的儿女。主要在强调这。弟兄姐妹，有没有常听到有一些慕道友或者是新来的学生，那你如果跟他谈的时候，通常有一个很直接的反应，他会讲就是到教会团契就是觉得就心里舒服，但是就讲不出那种感觉啊，有没有？常常会有这种慕道友或者学生到我们当中。这就对了，我们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给我们那个馨香要能够活出来，让别人能够看得出来，能够感觉得出来。这就是保罗要我们做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看不到耶稣本人，对不对？你看不到，但是他们可以从我们的身上能够了解到耶稣的属性到底是怎么样，他是有多么慈爱，他是有多么大能，他是有多么仁慈悲怜悯，这个都要借由弟兄姊妹来表现出来。所以说这里保罗在劝以弗所的弟兄姐妹，那也是劝我们，就是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能够在生活上见证出来。好，这个是第一个。那怎么样见证出来呢？保罗在第二节开始就讲，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好，然后接着第三节又讲，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那我们就来一样一样来探讨这些神给我们而且要我们做出来的这些美德。我们就从谦虚温柔开始一样一样来探讨。好，弟兄姊妹，谦虚的反面叫做什么？骄傲。好，那我做个调查啊，先做个调查一下，在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没有骄傲过的请举手。哦，那里有人在摸头，不是举手。好好，所以没有人啊，没有人不骄傲的啊。好，那这也算是正常啊，算很正常啊。好，信主之后第二个问题， 信主之后没有骄傲过的请举手。好，感谢主，至少我们守住了一点，我们诚实啊，没有，虽然有点骄傲，但是诚实。好，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紧啊，我们来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达到啊这个不骄傲。好，那在骄傲刚刚做个调查，我想这个数据很正确啊，骄傲不骄傲实在很难，太难了，所以在圣经里面一再的教导我们不要骄傲，不要骄傲，不要骄傲啊。特别在箴言里面他怎么讲，神怎么讲，神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啊，就是说你骄傲，你的结局一定会败坏的，你心狂气傲一定会跌倒的，一定会倒下去的哦，不可能永远让你骄傲，不可能让你永远啊心狂气傲。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的人却有智慧啊，谦逊的人是有智慧，这个在神的教导里面啊。好，那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有好几个好几个例子啊，都是有关骄傲的例子，我就随便捡就可以捡三个例子给大家看啊，这个都在旧约里面记载的。我讲第一个例子大家最清楚了，亚当夏娃犯罪背逆神，那之所以背逆神是怎么样，因为魔鬼蛇引诱夏娃说，你如果吃了这个禁果你就怎么样，你就可以如神一样啊，跟神同样一样能够知道善恶。 OK， 我们就要跟神有那个平等的地位啊，骄傲。结果怎么样，结果真的犯罪了，吃了禁果，结果被赶出伊甸园啊，造成了以后的一大堆的啊的后果。第二个例子在创世纪也提到巴别塔，弟兄姐妹还记得巴别塔啊，就是巴别塔的地方，就是所谓在示拿的地方，就是在巴比伦的地方，就是那个时候那一群人呢就聚集起来，然后要在那个地方建一个城，然后要建一个塔，然后这个塔要怎么样，这个塔都说塔顶要通天啊，那它通天要怎么样，要来传扬我们的名啊，传扬那些人的名啊，一样塔顶要通天，要通到天，要跟神一样啊！好，而且要怎么样？要传扬他自己的名声啊！好，那结果呢？神就变换他们的口音，让他们分散出去。好，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就是发生在巴比伦的时候，就是但以理书里面提到了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做了两个梦。然后第二个梦呢，他就梦见了怎么样，他就梦见了一棵大树，然后很多飞鸟野兽都在那边聚集在那里，然后有很多水果很茂盛，结果后来呢就降了一个天使，一个守望者的圣者来，就把树砍掉了，砍掉之后呢，然后呢这个人呢就变成野兽一样，跟那个睡在外面然后吃草，就像野兽一样啊。后来但以理帮他解梦，但以理帮他解梦的意思就是从他梦里面就是说，他那个大树呢就是他的国，就是尼布甲尼撒的这个国很兴旺啊，一天比一天兴旺，所以很多百姓都聚集在那里。但是呢后来这个天使一来，这个守望者的圣者一来，看他骄傲，后来就把树砍掉了，结果让他把他变成，让他得了一种病，叫做狼狂症，让他到野外去，就是过着野外的生活，然后像野兽一样吃草。OK， 好，当他但以理跟他解了梦之后，特别跟他强调，他就说：“王啊，王啊，这是 在上的那个王讲的啊，在上的那个王讲的，他要把王国给谁就给谁，这完全是他的主权。所以我劝你啊，但以理劝你，你要施行公义，要断绝罪过，要怜悯穷人，要除掉罪孽。或许呢，你因为这样做，那个平安就可以让你稍微延续一下。好，王听了之后也听了，但是呢，过了12个月之后，王在他的王宫里面逛一逛，他看到那个他的王宫，哇，好浩大，他就感叹的说，他就说，这大巴比伦不是用我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就把他那个荣耀又归给他自己。他话一讲完之后，完蛋了，神的惩罚就到了。结果呢，话一讲完，他真的得病了。得病之后，就出去跟那个狂牛一样，就吃野草，啊，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等到时间一到，他认识到了，这完全都是上帝的主权。等他认识了这个上帝主权之后，他赞美，他的赞美，他是讲，他是说，那行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就是神能够让他降为卑。OK， 好，这个是三个实际的例子啊，活生生的例子。骄傲的定义是什么？骄傲的定义是什么？骄傲的定义，我们可以讲，就是说，你窃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骄傲。也就是说，当你做完一件事情，你觉得你很了不起，你很不得了的时候，你把所有功劳都放到你身上的时候，这叫做骄傲。相反的，要做的事情就是，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好了，你要感谢赞美主，赞美主，这个是神给你的，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这个叫做谦虚，这个叫做不骄傲。在生命记里面，在生命记里面，摩西特别提醒以色列百姓，他说，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全都加增了，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 OK， 好，他提醒以色列百姓说，当你吃得饱了，你把房屋建好了，你的牛羊增多了，那你心高气傲，你就会忘记神。哦，弟兄姐妹，我们几十年前从外地移民到美国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现在是怎么样过来的啊？可能带了好几万块美金，或是好几包大行李。我想弟兄姐妹在差不多20-30年、30-40年前，那个时候的情况跟这个不太一样啊。我那个时候也是拎着2个包包，里面放了一个大铜电锅哈，就这样扛着就过来了。在验关的时候，那个锅盖还掉到地上，还咣咣咣一直追着锅盖跑，那一幕实在是还记在脑海中好清楚的那一幕呀。因为刚开始过关就有点紧张，然后一打开之后，那个电锅就在放在最上面，就这样滚，追着跑，也蛮好玩的啊。好，我们以前的光景大概都是这样哈，我们没有说就一出来就带了一部 BMW 的跑车过来啊，好像没有啊。现在可能快有了啊，很多学生可能有，我不晓得啊。呀，我们都是从这样过来的。神就是要提醒我们，到了这个时候，你稍微生活安定了，你要想的是什么？你不是来心高气傲，你要把荣耀归给神。 OK， 所以特别他还讲说， 在12章12节到14节特别还提醒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上帝，因为得货财的能力的力量是神给你的。弟兄姐妹，我们通常会想说，我这么聪明，我能力这么好，我到公司上班，我又凭我的努力去做事，我今天能够升到这个地位，那当然是我努力来的，我有什么不对，对不对？好，那这个是很合理 的想法、哦、很合理的。但是不要记住，你之所以能够有这个能力发挥出来，你之所以能够有时间努力，神如果没有给你一个好的身体好的力量，你是怎么样能够发挥呢？啊，所以弟兄姐妹千万记住，当你觉得你比较平顺了，你比较好了，你比较成功了，这个时候你要纪念耶和华怎么样带你出来，怎么样把你带到这个地步，千万不要忘记啊。有一个比喻，当你觉得别人比你低的时候，你就正在走下坡的时候；当你觉得别人比你高的时候，你正在走上坡。你如果到mall去看，你在坐那个电梯有没有，你如果看到前面的人都比你高，代表你正在往上爬啊。你如果看到别人比你低，你就是在往下走的时候啊、哦、这很简单的道理啊、哦、弟兄姐妹记住，当你如果觉得哎我还不得了的时候，千万记住你是在走下坡了啊、哦、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不要骄傲。好，第三个问题问大家，当你信主之后，你觉得你的骄傲减少的请举手，还是不举手？好好，请放下。好好，那至少有很多人都骄傲都开始减少了，感谢主啊，感谢主。这个就是保罗要我们做的啊，我们要慢慢慢慢的，这个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但是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把神放在我们的中心，把荣耀归给神，这才是重要。神所有这些谦虚，我们的榜样从哪里来？都是从主耶稣基督来。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他原来就是神，他降卑为人，为了拯救我们，为了拯救我们，而且还上十字架，上十字架受到大家的嘲笑，然后上十字架为我们死，他是顺服神的旨意啊，是顺服神的，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就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的谦卑。主耶稣基督他为门徒洗脚，记不记得？这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怎么样跟弟兄姊妹之间怎么样配搭，我们怎么样来服侍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谦卑的来服侍，这也是我们的榜样、哦、所以我们最好的榜样在就在这。一个谦卑的人他必然顺服神，必然顺服神、哦、他一定感恩，一定感谢神赐给他的力量，一定感谢神赐给他的能力，一定是感恩的人。一个谦卑的人他必定是一个勇于认错的人，一定是要勇于认错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团契生活里面如果有什么摩擦，有什么过节，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哪边不对，我们要认错啊，这个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那一个谦卑的人他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呢这个人必然是很好一起合作的人。你如果能够把神给我们的这些美德这些属性不但在教会里面活出来， 你如果能够把这些属性也带到你的工作场合，带到你的世界上的工作去，你绝对能够与人和平相处，一定能够与人好好合作，你一定受到别人的喜爱，一定受到别人的喜欢，这是必然的。 OK，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操练，让我们真正能够过一个谦卑的生活，哦，把这个美德放在我们心里面。我在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经济很不景气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正在教教会刚好负责但以理书的教学啊 ，Sunday School， 然后我就是教到那一段啊，就是那个尼布甲尼撒王骄傲，结果那个，所以在主日学的里面，我还教的头头是道。结果回到了办公室之后，我就记得在接下来的这个办公室的我在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 project 就是外包给苏俄，就在墨西哥做。那通常我们都会有2个礼拜会有一次开会。那这个项目呢，也差不多到了尾声的时候了。那因为那个时候经济不景气，所以对我们外包的这些员工啊，很紧张，就是之前就开始一直问什么时候还有没有工作做，因为他们也是一大群人。很多也都有家庭的，所以很紧张。那到了那个时候呢，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所以他们就问我现在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能不能做。那一天因为我算一算钱好像还够啊，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好，那就继续下去好了啊，就继续下去，等到再过一阵子再讲，所以还有至少可以维持个几个月。那当我跟他们讲了之后，就是从他们那边就很高兴的声音，鼓掌声，然后一直说 thank you thank you 一直过来。那就在那一刹那间，我就人好高兴，好高兴，好得意。那一得意之后，过不到5秒钟，神的话就临到我了。我说 Daniel， 你在得意什么？你到底在得意什么？你自己还在教主日学，还在说不要骄傲，你为什么现在还在骄傲？我就神这样提醒我之后，我感谢神，我马上坐下来，马上祷告，我马上忏悔呀，这是我真正的经历。所以刚刚弟兄姊妹没有举手，这个我完全了解，不骄傲太难了，不骄傲太难了。如果没有神的光照，你永远没有办法发现说其实你是在骄傲，但是你不知道。感谢主，感谢主让随时做我的帮助，也随时提醒我，也求主也能够提醒弟兄姐妹，当骄傲来临的时候，当诱惑来临的时候，你也有神的话语在你心里面。好，谦虚，凡事谦虚，凡事谦卑，凡事温柔，温柔通常都是跟着谦卑来的啊，温柔都是跟着谦卑来的。主耶稣跟我们讲，我心里柔和谦卑，然后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学他的样式，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安息啊！啊，这是多宝贵的话。我们如果能够温柔，我们如果能够谦卑，我们心里就有平安有喜的。 OK， 我们常常很郁闷，常常很烦躁，为什么别人不尊重我，不重视我，常常闹到那个关系。 OK， 但是我们怎么样对人，我们怎么样对人，要学主耶稣基督柔和谦卑，我们心里就能够得到安息。 主耶稣基督也讲，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因为他们必承，这是多大的福分。在神的教导里面，神的教导里面，他教导我们要用温柔来劝诫过抵挡的人，来挽回过犯的人，来传福音给不信的人。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啊，以柔克刚，哦，这很宝贵，以柔克刚。那神的话语里面就一直在强调，我们当用温柔的心把那些过犯的人挽救回来，我们要用温柔的心，用敬畏的心来回答有不懂的人，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来劝诫那些抵挡的人，这是以柔克刚啊，以柔克刚。我们也常常知道啊，神这些话语真的是很宝贵啊，真的是真理，我们如果能够把它用出来实在是太好了。我们通常在人际关系的沟通，在沟通方面啊，我们现在也都知道，沟通的百分比呢，你的内容啊只占7%，你讲话的口气啊38%，你的肢体语言啊50几%啊，绝对没错。举个例子， I'm sorry, OK? I'm sorry, OK? 这是 sorry 还是不 sorry? 不 sorry 啊，但是它的内容是对的， I'm sorry 啊，是不是？但是这不可能达到效果啊，不可能达到效果。你如果在劝诫一个人的时候，你说吴弟兄，你为什么每次都迟到？神的话怎么教我们的？你这样得罪神，吴弟兄会不会听？很难听啊，听不下去。但是你如果换过来说，吴弟兄，你每次都迟到，但是呢，神的教导不是这样，神教导我们要这样子，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你觉得他听不听？他一定会听的哈。哦，他会听。所以当我们在劝诫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太直太刚硬。神给你的智慧，这里也特别讲到，温柔是一个智慧，神给的智慧啊。你怎么样来劝诫人，这个才有效。你硬的没有用啊。所以我们中国话讲以柔克刚，真的也是很有道理啊，非常有道理。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啊温柔忍耐。哇，这个忍耐我们中国是很有意思啊。忍耐是什么？心上啊一把刀，对不对？还不是一把刀，那个是刀刃啊，是利的地方，不是刀的另外一边，是利的刀刃是插在心上，不舒服，对不对？哦，这个绝对是不舒服的。好，那中国人我们常常都是怎么样？我们会讲什么？中国人常常讲是事不过三，有没有？忍无可忍，有没有？那也就是说他也忍了啦，也忍了一阵子，他忍一阵子可能是已经得了内伤了啊，得了内伤了，晚上睡不着觉，忍无可忍了，非爆炸不可了。那一爆炸出来就完蛋了，是不是？好，这是我们常常的忍无可忍，是这样的忍法。好，那这里我就用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这个爱的箴言这里讲到，我特别只是来讲，爱是恒久忍耐，还有到最后是凡事忍耐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到最后爱是凡事忍耐。好，那我在这里特别讲一下，就是说前面的恒久忍耐跟后面的凡事忍耐，这两个忍耐基本上在希腊原文里面是不一样的字。 OK， 好，那第一个恒久忍耐的忍耐，它大部分是对人， OK， 大部分是对人，少部分是对事，那你就要看说前后文你是怎么样搭配。所以在这里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这是对人。 OK， 在这里是对人。好，那最后凡是忍耐，这个忍耐通常是对事。好，那这个对人方面呢，那对我们刚刚讲过，人是不舒服的事情嘛，刀放在心上不太舒服的，所以这个忍耐呢，上面这个很久忍耐是对那些什么，对那些不喜欢的人，对那些讨厌的人，对伤害你的人，对骂你的人，对攻击你的人，对背后讲坏话对你的人。 OK， 那对事呢，那对事就是我们也容易清楚了，对事就是怎么样，你上班塞车塞两个钟头忍耐，你看到一桌的海鲜，一桌的龙蟹大螃蟹还有龙虾大餐，但是你嘴皮破了没有办法吃，忍耐。你出去掉了50块，忍耐啊，这些都是对事啊。好，那这些的根源根基都是在于爱啊，都是在于爱。没有爱啊，心中没有爱，你忍不下去，你会忍到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忍到内伤啊，内出血。那这个忍耐通常是从心中的爱发表出来的，那这个爱是从神那里来的啊，没有神的爱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特别讲到这个爱，这个忍耐也要从心中的爱出发。弟兄姐妹都记得雅各帮他的舅舅牧羊，然后为了要娶他的第二个女儿拉结，所以他甘愿怎么样帮他做7年的苦工。那后来他舅舅当然耍赖了，让他又多做了7年。哦，好，那在经文上这么讲，雅各因为深爱拉结，所以他看7年如几日，深爱啊。如果没有这个爱忍不下去啊，同样的。所以但愿弟兄姐妹，我们要从神那里支取爱的力量啊，忍耐。好，爱心互相宽容。好，那爱心互相宽容，那就是彼得曾经问耶稣说，要如果人家得罪我要几次原谅他几次，彼得说7次，耶稣说不对，要70个7次。那70个7次大家可能算490次，7749，490次。那其实这里要讲的就是说无限的忍耐，无限的宽容，这里要讲的是无限的，不是说算到490次，这里讲的是无限的。那你如果从经文上你去看耶稣怎么讲说70个7次，他底下又有一个比喻，为了要表达说为什么你要宽容，要原谅人家原谅那么多次，他就是用一个国王还有那个仆人，他的仆人欠他1000万，结果呢这个王就原谅他，就因为他心存慈心就放他一马。结果这个仆人一出去呢，对着他的同伴，他同伴欠他10两，结果这个仆人就不原谅他同伴，要把他抓到衙门去。好，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比喻，就是说你们要原谅人家770，要70个7次。为什么？因为所谓的10两，就是说弟兄姊妹之间的亏欠才10两了，才值10两，其实没什么。但是我们亏欠神的呢，是亏欠1000万两，神都可以原谅饶恕我们的，我们还不能饶恕原谅弟兄姐妹吗？神要我们用爱心互相宽容，如果弟兄姐妹有对你不起的地方，饶恕他，那才10两啊，那才10两，我们欠神的有1000万两啊，有1000万两。OK， 好，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宽容，用和平 的联系里，竭力保守邻里的合一。好，这个是原文翻出来大概就是这样。那弟兄姐妹，我们在强调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关系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跟弟兄姊妹关系的信仰，那种合而为一的信仰。我们灵性的增长不是跑到深山野地去修炼出来的啊，我们的灵性是借由我们亲近神，借由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团契的生活，互相的连结，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建造而成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记得我们要竭力保守灵里的合一，我们要互相和平的联系。弟兄姐妹，你如果现在没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团契，请你一定去找个团契去参加啊，让你们借由弟兄姊妹之间互相的联系，互相的劝勉，然后我们互相的更爱主。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温柔忍耐，我们要宽容，我们要互相和平联系，然后让邻里一起合一。那我想举，我就弄针对几个特性，我用一个例子来表达一下，有些弟兄姐妹他怎么样把神给他的这些美德把它表现出来给世人。我想这个人你们都很熟了，比我更熟。 OK， 好，这是林书豪，就是Raymond Lin。 好，那这个弟兄，我们现在从报章杂志还有很多场合的讨论都集中在他是哈佛，他又会读书，他又 MBA， 又会打球，然后接着呢他现在打得很好，以后明年的薪水不小了，会几百万啊、哦，我们都住。然后接着呢更深又开始讨论他是哪里人啊、哦，他是浙江的，听说祖籍是浙江，他又是台湾人，韩国人也跳出来，他说他是韩国人、啊，结果美国议员到台湾去跟台湾的总统说，不对哦，那是美国人啊。当台湾总统跟他讲说，哦，林书豪怎么样的时候，美国国会议员愣了一下，他说不是啊，他是美国人，你怎么讲到台湾人？ OK， 但是这个都不重要。当记者问他的时候，他怎么讲？他就很无奈的说，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不重要啊，这不重要。但是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他是什么人？对，他是重生得救的新人啊。哦，他如果真正讲他是重生得救的新人啊、哦，好，他有失败的时候，他失败的时候，他在访问的时候他讲，他原来他也是为了自己打球，为了把自己表现得好，后来他跟神忏悔，他说从今以后我要为神而打球。 OK， 我要为神而打球。弟兄姐妹，不要把他当成你的偶像哦，不要把他当成你的偶像，一天到晚看他今天赢几分，明天输几分，到底赢几场，这个不重要。我们要看他怎么样在灵里面，怎么样他在成功的时候他怎么样敬畏神，怎么样把荣耀归给神，他失败的时候怎么样依靠神，这才是我们要知道的。 OK， 我们要把他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不要把他当成我们的偶像。他之所以迷人，迷人在于他的谦卑，每次赢球的时候他会赞美其他的团员，他不把这功劳归到自己，他会赞美别人，他会赞美神，这是迷人的地方。这也之所以这样子，其他的队员也喜欢他，大家都喜欢他，重点就在这里。重点不在于他又是哈佛，他又会打球。 OK， 我到了他的脸书，就是 Facebook 或者叫做 Facebook， 我去那边把他摘录了他自己写的，他 他在二月四号他这么讲，他说 God is good during our ups and our downs。 OK， 这个是他赢球的时候的第一次赢球的那一次啊。好，这个在去年12月31号他怎么样，他立定的今年的志向，他说让他能够爱神更深。哦，这是他的志向。好，当他被休斯顿这个 Rocket 踢出来的时候，他写，他说感谢神让他有机会到纽约的 Knicks 打球。这个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也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个好的弟兄，把神在我们身上的美德能够展露出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不是打球的，我们可能在各行各业，我们影响的人可能不一样的族群，但是主在你们每个人身上，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托付，怎么样把他的美德活出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要凡事谦卑，凡事温柔，凡事忍耐，要互相宽容，要竭力保守灵里的合一。愿神的今天的劝勉能够帮助我跟帮助你们。我们将今天就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话语。好，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主，求主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动工。主，让我们不但把你的话语记在心里，主也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能够活出来，见证出来你的大能，你的慈爱。主，求主带领。主，我们承认我们软弱，但是有主的同在，主我们有什么不能呢？主，凡事都能。我们知道主必定带领我们过那属天的生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